主，我们不但纪念你的受难，我们也感谢你的复活跟得胜，让你复活的生命大能每天运行浇灌在我们里面，也让我们成为你话语能力的出口，也来带领我们这堂讲道学，让我们知道如何能够有效的能够做先知讲道，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来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一同思想究竟什么叫解经师讲道。那么我曾经用过比喻，就是讲到一个太太要做菜，还记得这个比喻吗？
对，
专题式的讲到好像她心里面已经选了几个 recipe， 然后带着这个菜单啊，今天晚上要做红烧扣肉啊，要就去菜市场啊，这要去买猪肉了啊，还有各样的配料，他先有个单子，然后可以去找不同的这个啊菜来配合。那么解经师讲到好像是什么，没有空出去买菜，打开冰箱，哎，看到还有七八种菜在冰箱，就把这七八种菜呢按照它的特色怎么样很巧妙的把它配成一道菜，按照这六七种菜原有的情况。所以这种就类似解经师讲道，当你读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你很有感动，你灵修也有感动啊，也有一些的思想在里面，那你就如何在这段经文里面按照他在整卷圣经或者说整章圣经这个的上下文思想他的主旨啊，也从这段经文的结构分析、文学分析来找出不同的 subtopic 分题啊。那当你分析这段经文，找到它的主题、它的 theme，然后再从这段经文里面综合分析，再找到跟这个主题配合的几个分题，那这样的一种的讲章啊，基本上就是解经师的讲章。那这种讲章呢，也可以说是叫做 organic sermon， 现在很喜欢 organic 这个 term，很听说的时候 organic church， 我搞了老半天问我儿子才懂得什么叫 organic church 啊，他说哦 organic church 就是不是这种传统的教会，在一个大教堂里面的，不是在一个房子里面的， organic church 原来是很自然的，他们的聚会呢会在 shopping mall 聚会，会在海边聚会啊，我说那么好的 啊我也要啊，这个叫 organic church 啊。那这种 organic sermon 呢，基本上你看神在大自然里面，你观察一个叶子，叶子本身就有它的 main vein 主要的脉络，对不对？你好好拿个叶子来看，要在这个主的脉络 main vein 呢，你看发现诶有一些 sub vein 啊，有一些 sub topic。 所以同样的，神的话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 organic 的，是一个有机的啊，不是实实板板的啊。你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好好来注意啊，你就发现诶，其实每段的经文呢都有一个重点的，都有个 main vein 啊。那你如何把这个的 main vein 找出来，同时跟这个主题有关联，从这个主题分出去的啊关联的分题，那这种就是解经师讲道。那我给他个新的名词叫 有机思讲道啊。那我要请教一下沈保罗牧师，能不能啊把这个名词加上去啊 ？Expositional preaching 啊，其实是 organic 啊，是有生命的，有它本身的一个的结构的，有它把它本身的这个结构啊，就好像这个人的主体啊，这个是什么 main wing？ 你看它整个人体，它的 vertebral column， 它的整个直椎啊。这个是 main， 对不对？包括连到他整个头脑的神经系统，这个是主体。我们的手什么？是手 ，topic， 是分支。两个脚也是分支啊。所以你发现神创造一切有生命 organic 的东西呢，都是有一个主体的啊。你要把这段经文的主体，它的主体 main body。main theme 读出来，然后再找出在这个主体 main body main theme 下面的 branch topic 啊分体啊。那么刚才用买菜的比喻来说明这个topical sermon 专题式的讲道跟解经师讲道，那从逻辑的角度呢 ，topical sermon 呢，基本上呢是一种 deductive method， 中文的话就是一种演绎式的演绎法 deductive， 所以你有一个主题，有一个 topic。你从这个 topic 呢就去思想它不同的层面啊，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过啊，这个爱神这个主题还记得吗？诶，神给我感动要讲爱神，然后你就从爱神这个主题呢去演绎，用你自己的思想逻辑，不是从一段经文里面去归纳，是从你这个主题的思想你自己去推论去演绎啊，看一看在这个爱神的这个的思想主题里面有什么层面啊，你需要推论出去来说明的。所以我们上礼拜就提到说，诶，最少有四方面，爱神的定义，什么叫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爱神的原因，为什么要爱神？我们昨天晚上很多教会都有受难的聚会，对不对啊？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三个层面，你会思想到，诶，爱神的拦阻，为什么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不能爱神呢？爱神的拦阻是什么？还记得吗？上次提到世界啊，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世界的一些的啊思虑啊等等啊，都拦阻我们爱神。第四，爱神的表现，我们应该如何的爱神？所以 topical sermon 比较在逻辑上的方法呢，是用 deductive 演绎啊。是一种演绎法，推论出去 deduction。那么解经师讲道呢刚刚相反，是属于什么 inductive， 是一种归纳法啊，从几段经文里面啊归纳出他的中心思想，然后再从几段经文里面分析找出他里面跟这个中心思想有关的分体，啊，整个的注意力不是在你的头脑里面，乃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啊，它里面讲些什么，啊，把它里面所讲的东西综合出来，综合出来， 所讲的分体也不是你自己想的，来自你观察出它里面本身原有的分体跟结构，你没有办法变出来的，你没有办法推论出来的，来自你好好很客观的很小心的把这段经文里面的东西把它抽出来，归纳出它的中心思想，它的分体。好，这是解经思想到的 methodology 方法论。有没有什么问题？在方法上跟专题师是两个不同的 approach。那你发现这样的 approach， 这样的一个归纳法，它的优点是什么？跟专题师最大不同，或者比专题师优胜的地方在哪里？有没有发现优胜的地方？
以经文来做主导。
以经文做主导。不会偏离那个。Good point。还有呢？你发现刚刚出来传道的传道人呢，一定会比较喜欢什么？topical， 因为他头脑蛮有好多的思想，很多的意象啊，可能读经也读的不是那么的老练所以呢，他会想，哇，一个教会要传福音，一个教会要这个等候神，一个教会要这个彼此相爱，他有很多的思想很多的 vision， 没有错的但是你发现这个传达一年52篇讲道这个不是开玩笑的，有52个思想你大概一两年就100个思想就差不多讲完了那么传达的专题思想道呢会既穷，就是没有所有的主题都讲完了，两年就100多个主题了嘛，不是开玩笑对不对但是假如你用解经思想道，圣经的内容是丰富的，是活的你从每个礼拜的灵修，或者说特别的一些的读经的亮光你就好好来读经，你就发现永远用不完，材料永远用不完所以也有很多的传道人，特别在 Westminster Chapel 在英国这个 Martin Luther Jones 他就每个礼拜呢就很喜欢呢，就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开始讲或者第一章他就讲几个礼拜第二章又讲几个礼拜要讲罗马书16章更不得了，讲一年了就是很丰富所以当然我们不一定那么的机械式的就是这样一章一章讲下去，但最少可以按照不同的 season， 不同弟兄姊妹的需要，有某一段的经文你觉得是配合他们的光景，然后把这段经文呢好好来处理。那我举个例子，上上礼拜我在教会心里面就想，哎呀，这个月底是布道主日教会定了每个月的第五个礼拜是布道主日，所以我就想能够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呢可以鼓励推动教会，鼓励弟兄姊妹，所以神就让我看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第九章。那我们一同来看第九章35节，第九章35节到38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读这段经文，用这个方式归纳思想，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个中心的主题，把整段的经文呢可以串起来的提纲要领，把那个提纲可以拉起来，然后整件衣服呢就被领出来，能不能找到他的领，这段经文的领，他的整个段经文的意领提出来，也就是说把整段经文的中心主旨把它提出来，然后呢能够把这段经文整个关联起来的，能不能找到这样一个中心的主题，想想看有什么主题可以帮助你把整段经文串起来的，然后每个分题都在这段经文里面，能不能想到？想到的话就加分了。庄稼手，很好的一个题目。庄稼手，只要用庄稼手 ，Harvest is ripe， 那怎么定它的分题呢？而每一个分题都是从一段经文来的啊，第几节找到这个分题，第几节找到这个分题，第几节找到这个分题，有没有办法用庄稼手？有没有办法？或许可以哦。啊，我们回去思想一下，但神就感动我用这段经文呢，特别最后的一句话，做工的人少，哇，神用这句话感动我，做工的人少，所以我就抓住这句话做主题，缺少工人，这作为我的一个 theme，我就从这个主题呢去 organize， 去分析这段经文如何能够 related to 这个主题缺少工人。所以我第一个分题是在36节，讲到耶稣看见许多的人，耶稣有看见，所以我第一个分题，今天为什么缺少工人？因为我们缺少看见，没有看见耶稣所看见的，就好像耶稣医治那个瞎子，第一次他看到人好像树木一样，今天我们就像这个瞎子一样，对，我们看到很多人，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人是有灵魂的，没有看到他们的痛苦，好像只是看到他们是一个树。我们需要看见耶稣所看见的，我们需要有意象。今天为什么缺少工人？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没有意象，所以民众放肆。甚至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我们的意象是什么呢？我们的 dream， 我们的 dream 是 American dream， 是美国梦。那么多移民那么辛苦那么老远来到美国，你叫他求天国的意象，他何必跑来美国求天国的意象？他跑来美国当然要求什么？美国的梦啊，要赚钱拿博士学位啊！所以我上上礼拜就跟弟兄姊妹说，很多人的美国梦是五个 P， 我们常常都讲到五个 P 是什么，第一个 P 是什么，来了最重要拿这个 PhD， 对不对？很多人梦寐以求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为什么？拿到博士学位的话，跟着就可以找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就拿到第二个 P 了 ，permanent residence， 对不对？啊，你没有居留权，你这个美国梦怎么建造啊？啊，拿到第二个 P 的话，然后还有第三个 P 是什么？啊，有钱就省一块 P piece of land， 盖个 big mansion， 对不对？要买地盖房子，对不对？第三个 P， 然后盖好房子的话，窝弄好了，就要找个 pretty wife， 找个美丽的太太，对不对？生个美丽的孩子，对不对？然后第五个 P 是什么？我当时想到第五个 P 是什么，我都忘了。Something like pressure， 就开始追求世界的快乐了。一年要两次世界的度假，欧洲还没走遍，对不对？然后开始要走中国了，就要追求世界的 pressure， 有钱就要有乐趣了，对不对？不然赚钱来干什么？各样的乐趣都要去找乐子，当然解释乐趣，解释的世界的享乐，也是往往带来堕落跟败坏，所以究竟为什么缺少工人？因为第一个原因，缺少衣裳，缺少看见，没有看见耶稣所看见的。那耶稣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看见？注意到上面所说吗？35节。35节，好，我们同学以后要注意不能迟到，因为我们这堂课时间很紧凑哈。我6点半就起来，我7点30分就来到这里等大家哈，所以大家 pay the price 哈。OK， 所以你看到35节，耶稣为什么能够看见？因为他怎么不是躲在自己家里，他怎么样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按照犹太的学者Josephus， 他统计在这个加利利一带大概有264个这个乡镇，也是走遍200多个乡镇，他真的是付代价走到人群当中。今天为什么弟兄姊妹没有意向，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都是躲在教堂四面墙里面？哇，真的是团契喜乐啊，很少走到人群当中啊。所以我上礼拜我就带着几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就跑到这个道华99的珍珠奶茶啊，然后在那边跟老板谈好的，他说你可以在我们这边传福音，但是要买一杯珍珠奶茶。所以我们就几个买了4杯珍珠奶茶，就坐在那个铁的圆桌子外面啊，然后呢郑牧师就做了一个牌子啊，我们就摆在桌子上面，传道授业解惑免费这个辅导祷告得福那他这个礼拜更进步了，又写说加了这个解梦前途等等婚姻祈福祷告所以我们就想要出去钓鱼看到那年轻人，我们就跟他讲几句，你有没有什么我们需要为你祷告的啊？有没有什么难处啊？随时过来我们的桌子上我们要出去但老板跟我们讲，我们说你不要去 pressure 我们的 customer， 但是他们来找你的没问题所以我们要出去。真的一出去看到好多年轻人，问到几个年轻人，他们去过圣明河，但都不去了所以会接触到好多人，可以跟他们谈话，跟他们聊天知道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要出去耶稣为什么有看见？因为他走遍了各城各巷他不是做皇帝躲在皇宫里面。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皇帝基督徒，都躲在教堂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民间的痛苦不知道人的需要我们要出去第二，为什么缺少工人？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耶稣什么？在36节讲到耶稣什么？怜悯他们，怜悯他们。我们缺少这样的 compassion， 缺少怜悯 compassion。 那你就定义什么叫 compassion， 什么叫 compassion， 什么叫怜悯。 passion 是感情，可能是忧伤的感情，痛苦的感情，痛苦的感觉，也可能是快乐的感觉， passion， 对不对？所以昨天受难节叫 passion， 是指受难， 受难的痛苦。Compassion, C-O-M 是什么？ Common, 共同的感情。耶稣能够体会这些人的痛苦的感情，他里面也有同样的痛苦的感情，与他们什么共鸣，这是 compassion。Compassion 不是一种单单的好像可怜，可怜跟怜悯完全不一样。可怜跟高高在上的，但同情是什么？站在同一个位置，跟他一同的体会、体验同样的痛苦跟苦难。所以你的痛苦其实是我的痛苦，所以我不是来好像同情可怜对方。耶稣真的能够体会他同胞心里面的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可怜。可怜那个地步，耶稣描写他们是什么？如同什么？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这个你就要做一些的 background study， 究竟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可怜是什么？为什么耶稣描写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首先你要把羊没有牧人这样的一个的思想去 illustrate， 要做一些解经。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一群羊没有牧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可以想象到吗？对不对？羊没有牧人是怎么样？真的很可怜，都不知道去哪里找草吃啊，常常生活在饥饿里面啊，遇到其他的豺狼来攻击他们，没有人保护，受到伤害，然后每天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往东还是往西，甚至走错路掉到悬崖里面受到伤害，完全没有保护，完全的一种的饥饿、贫穷、饥渴的一个光景。那当时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是这种光景，只要我们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啊，这个就是要做 background study。当时的犹太人是怎么样，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是怎么样？第一，我们看见什么？在政治上如何？
受压迫。
哎，他们受压迫，受罗马人统治啊，他们自己没有自己的王啊。感谢神，昨天很多人通宵没睡觉，多少没睡觉的哈、啊？听说有人已经睡到5点钟，终于看完哈、啊。昨天台湾选出新的总统啊，有人高兴，有人愁啊啊啊！那我是属于高兴那个的哈。啊那么在政治上以色列很痛苦，没有自己的总统，没有自己的王来保护他们，为他们来征战啊，反而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啊，受到很多的逼迫啊，很多的伤害。这是在政治上的羊没有牧人，没有政治的领袖。那在宗教上呢，有没有领袖？也没有。两月之间我们说是什么？
黑暗
时期。300多年神没有差派先知，差不多最后了才神差派施洗约翰。300多年，很多的假先知，很多的假教师，已经把犹太人带到错误的律法主义里面，要靠守行为得救，靠功德，靠自己的义来赚取神的义。所以在宗教上一片的混乱，一片的错误，真的像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非常的痛苦。那在生活上，在经济上也是极大的痛苦。所以整个的犹太人在当时真的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当你 把经文的本意，羊没有牧人，把这个本意先说明，再做解经的背景的说明，那你就发现弟兄姊妹就什么觉得很 solid 啊，所有东西都是耶稣原来所讲的意思，把它找出来。
这第二个原因是缺少怜悯。第三，我在读经的时候同时也读了约翰福音，描写庄稼已经发白了，我用了两段经文来对比。
所以为什么缺少工人，我都提到因为缺少这种的迫切感，或者说 urgency 这种的迫切感，
没有看到解释庄稼已经熟透了，不能再等了，再等的话解释熟透的庄稼发白的庄稼就怎么样啊，掉下来了，腐烂了，人心就刚硬了，那个 timing 那叫 urgency。 今天人心是完全敞开的，然后我都举到二次世界二战刚结束，盟军的统帅 MacArthur 他在治理日本，他对美国的教会发出呼吁，现在日本最大的需要不是许多的美金跟经济的援助，来是宣教士。他呼吁当时的美国教会马上拆派500个宣教士，最少500，但是当时的美国的教会没有看到这个 timing 这个迫切感，失去了这个的时间，派不出人来，过了那个最好的时间，日本的心完全就被物质所霸占了。今天中国大陆也是，中国人的心真的是奇妙，是完全敞开的。很多人说今天中国人对福音的敞开是5000年以来难逢的机会，人心的敞开。但假如今天我们不用福音来填满它，可能就是别的物质主义、金钱主义，甚至别的异教，更可怕的是摩门教比我们走先一步啊，耶和华见证人比我们走先一步，他们是有系统的、有方法的啊，就好像以前在台湾，你看到两个的这个这些摩门教的人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骑着两个脚踏车，就是两个去探访，都是美国的年轻人做宣教士，他们现在把整个主力移到中国大陆。我们看那个 urgency。假如我们基督不去传，别的异教、佛教，哇！现在中国遍地都盖庙，啊，很恐怖。而且宗教政策，大陆的宗教政策鼓励盖庙，不太鼓励盖教堂。盖庙是什么？会赚钱的，啊，盖教堂反而是亏本的，啊。所以，假如我们基督徒不赶快去传福音，真的会失去整个的人心，会被夺取，被这个世界夺取，被异教夺取，被异端夺取啊！所以我们需要看到那个 urgency。 但是很可惜今天基督徒缺乏迫切感，然后最后我就提到缺少什么，很明显在圣经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我们缺少求庄稼的主，缺少祷告，我们缺少为工人祷告，为庄稼祷告。所以从这四个角度，这四方面的缺乏，把这段经文怎么把它贯穿起来。但我相信用庄稼，刚才慧萍讲的是什么？庄稼熟透啊，也可以想想看怎么去用这个主题把这段经文把它
organize 起来，啊，这就是所谓的 multi perspective， 啊，神的话是活的，同一段经文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 restructure 一个 sermon， 啊，我鼓励大家都能够去买这个 public commentary 的 CD-ROM， 现在已经跌到这个 CD-ROM 21块，啊，因为这套 commentary 我猜可能超过100年。啊，但是就像 Matthew Henry 一样 ，Matthew Henry 已经超过了差了300年，但是还是很多人用，啊。那么 public commentary 的优点呢，就是它能够在同一段经文里面呢，它给你不同几个 sermon， 不同几个有名的牧师的 sermon， 从不同的角度，你看他们就是不同的 organization， 不同的 sermon structure， 啊，而且每一个 sermon 里面很多亮光。所以一段经文你把这几个 sermon 去思想，自己重新 reorganize 你原来读经的这个组织，就 enrich 你的整个的内容，啊，所以，啊，鼓励大家，啊，能够看一些 commentary，啊，不是以 commentary 为主，但是呢你读完这段经文也查考了资料也思想过了，再找这些 commentary 来帮助你 enrich 你的亮光跟组织。
哪一个出版社？
不需要出版社，你就 pulpit， 啊 pulpit 就是讲台的 commentary， 在 CBD 里面有卖，我记得应该好像21还是26块，啊啊，就是christianbookclub.com。啊，你上去 search 这个 public commentary 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解经思想道，好，我们如何在一段经文里面做归纳？做分析，啊，那么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要观察这段经文的结构律。那么还记得我们在读经法里面学过这些文学的结构律吗？啊，那我很快的 review 一下，因为有很多新的同学，我们看一下雅各书。我上礼拜发给大家一份资料，叫 Literal Laws。还有没有带来英文的？我记得吗？上礼拜发给大家的，我影印的这个有没有带 Literal Laws？ 我记得是上礼拜，对，有没有？啊，有哈，在这个重生的上面，我们一同翻到 James 雅各书。雅各书，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章18节。第一章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胜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比较律？看到吗 ？Law of comparison。这个比较率在哪里？看到吗？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当你注意到这个比较率的时候，你就要抓住这个比较的内容，出熟果子。那你就去好好去思想，好好去查资料，究竟 first fruit 出熟的果子有些什么特点？有些什么特点？啊，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有什么特点？我们有没有种过果树？有没有种过无花果树？啊，特别大，特别美好。好，出熟的果子是特别美好的。啊，在这里雅各是描写 当时的这些信徒啊，他们如同出手的果子，真的是神最荣耀的一个作为啊，特别的美好，特别的丰富。同时当你看到出手的果子，就表示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出手的果子，是什么意思？明天是复活节了，耶稣的复活是出手的果子啊！当你看到出手的果子，就知道很快后面跟着就会有什么别的果子来了啊！那个是 first sign。所以耶稣是出手的果子，他如何复活，我们将来也要同样的复活，是有一个非常确定的盼望跟确据。所以这里雅各也是鼓励啊，不是单单只有他们这群人信主，将来也有许多的人会进入神的国度啊，会带来许多的果子。所以你就注意这个比较率啊，比较当时的圣徒是万物中的出手的果子。但假如你把这个思想也放在万物的背景的话，你就更可以关联到罗马书第八章。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么19节，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什么？神的众子显出来。那么基督徒在万物中如同出熟的果子，从外物的角度，受造之物的角度来看，基督徒出手的果子更带出一个什么？万物的复兴跟更新。基督徒是出手的果子，在万物当中，将来万物也要被复兴被更新啊，这就是圣经里面所应许到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新天新地的国度。再看第一章23节，雅各书23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什么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我原来听到不行道是向美人照镜，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像照镜子呢？你看到这里有个像这个字 like， 这个是个比较率，你要把这个比较率的上下文把它思想啊，要把23节24节啊一同来解释这个比较率。为什么讲比较？哦，你就做一些的 word study， 你要再看一些的解经书，你就搞清楚原来当时的镜子跟现在的水银镜子不一样的。当时的镜子是什么？铜镜啊，比较粗糙的。其实铜镜看的字的样子只是一个轮廓啊，不是那么准确清楚，像今天的镜子那么清楚的。所以很容易放下镜子啊，因为原来照出来就有点模糊啊，所以很快放在镜子一下就忘了本来的面目啊。所以假如我们听到而不行道了，就像你学数学一样，学了个 theory 不做 exercise， 保证你马上忘，都不知道那个 theory 是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做 exercise 啊，以前学的几何也好啊，任何的数学也好，物理学的理论也好啊，你学那个理论你不做 exercise， 保证你一下子忘，而且不会真正了解那个理论。你要做 exercise， 听到要行道啊。所以我们第一步啊，要在经文里面去注意这些的结构律或者文学律啊。还记得我们在读经与诗经里面我们找了多少条这种 文学结构律啊，二十几条哈 啊甚至自己还可以再创造找到五十条啊啊。那除了这五十条的结构律，我们还用 space pack 的角度来读经啊，我们下礼拜再说啊。从 space pack 这九个角度来分析注意经文的重点啊。好，我们时间就差不多，有没有什么问题？哦 ，Word Study 有很多的书可以看。去年在毕业班的时候，班的同学我们都没有送他圣经，就送他 Word Study 这本书，啊，说不定今年应该继续送你们啊。新旧约的 Word Study 很好用的一本书啊，这方面的书很多。在希腊文的课里面，我也介绍大家用一本新约希腊文的原文的那个解经的书啊。每一节圣经里面重要的希腊文它都有定义，都要解释啊。像这种的工具书 Word Study 一定要有，或者神学的字典、圣经的字典，这两本字典是一定要有的啊。这个Dictionary of the Bible 啊，然后这个 Dictionary of Theology or Theological Dictionary 这样一定要有啊。其实千万不要再买这些书了，其实你买 CD-ROM 好啊啊，这个 University 他们最近出的一个 CD-ROM 呢，里面有几个神学字典、圣经字典，又有 commentary 啊。我就因为赵牧师要去看英文的那个 commentary， 我就把其中一个给他暂时看啊，也可以买那个 University 的啊。那你拿着这个 CD-ROM， 你就去全世界都不怕了，随时可以查啊，可以查。下次告诉大家，我去问问詹姆斯，他不晓得 install 了没有哈？这个是借他的哈。OK， 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讲道操练盼望呢，朝我们这个学习解经是讲道的方向来预备啊。假如你讲一个专题式的，可能就没有分数哈。表示就表示你没有学到东西啊。所以从上礼拜跟这个礼拜，我已经把一些 example 跟原则告诉大家了，但还没有讲得很完全，但最少大家已经有个 idea 啊。所以希望朝解经式的讲道预备你们的讲道操练，或者说毕业的讲道也尽量朝这个方向啊。那这是我们在讲道学里面按照神保罗牧师来说是最高峰的啊。你能够讲个专题式讲道，这个是 elementary 小学，你能够用结晶式讲道啊，这种有机式 organic preaching， 这是最高峰的哈啊。那我们丰收的毕业生要达到这个最高峰的标准啊。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